请大家打开我们周报第四页。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永恒的拣选。弟兄姐妹，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就是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他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羔羊。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你跟我，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姐妹，我们来念一段的圣经，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打在你周报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姐妹，就短短的一节当中，有一些的观念我们必须要详细的说明。就像我曾经讲过的，以弗所书是保罗他在新约当中启示的一个最高峰，他得到的启示是我们以前的人没有办法明白，更没有办法知道。他有很多神的奥秘，就借着使徒保罗把它表明出来。我们已经用了三次讲了前面的三节，今天第四次。那里面的东西实在是很丰富，因为他的启示所带出来的是一个划时代，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信息。这个信息让我们知道，原来上帝他拣选了你，拣选了我，是在创世以前。那这个创世以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世界呢？在创立世界以前有没有时间这个观念呢？那么在这创立世界之前，到底人，那是还没有人啊，到底神怎么样来行使他的权柄呢？那个时候没有世界，没有时间，在那个还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状态当中，保罗他得到的启示，他说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你跟我。那么我不禁要问啊，保罗你怎么知道啊？你难道看见了吗？保罗你是谁竟敢这样子讲？你又没有看见， How do you know？ 保罗不晓得，但是保罗他敢写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哇，你知道光这一段话，你在一个书信当中写出来的时候，你就吓坏了一些人。这样子的启示是extraordinary， 是非比寻常的。你不要看多这短短这几个字，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也让你思想了老半天。保罗你咋知道啊？你怎么知道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跟我？哇，他讲的好像他参与歧视一样，好像上帝在创世之前拣选的时候，保罗就在旁边看，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得到的启示是很特殊的。他自己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十二章讲说，他被曾经提到三层天上，他被提到乐园里面，听见那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以说的。所以我在想，保罗得到这个启示一定是透过神很特殊很特殊的启示，不然保罗根本不可能知道，保罗不可能写出这样子的话。因为这样子的话写出来，我们从人类的理性的角度来看，至今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你来看这句话还是非常的非比寻常啊，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怎么会知道呢？他如何证明呢？很抱歉，没有办法证明。 历史的事情，如果我们称之创立世界以前的历史，我们根本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假如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假如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相信保罗他得到的启示，他在借着这份书信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是一个有计划的上帝，他这个计划的拣选是超乎我们人类理性可以明白的。他在创立世界之前的拣选，绝对绝对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不是看你好才拣选你，上帝不是看你成绩好，看上帝不是看你这个人很够格，所以我拣选你，让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的，他的拣选不是看你，他的拣选是为了他自己，他的拣选是完全他自己的决定，跟我们人类好不好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在强调上帝绝对的主权。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跟我会相信耶稣基督，你以为说是我，因为有人传福音给我说你来相信耶稣，好吧，那我就跟你去教会。哦，我看这个教会人也不错，牧师长得也蛮可爱的啊，师母更好哦，还有东西吃，还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帮我。好啦，我就勉为其难，可能刚开始就是说，好啦，我也就相信一下啦，我也接受洗礼啦，没问题啦，反正大家好朋友嘛。然后哪里晓得，当我将之进了这个团体之后呢，我阅读圣经就越来越发现我的选择是对的，所以呢，我就很高兴 ，I made the right choice。我好像我拣选了相信耶稣啊，好像耶稣就是在众多的神佛当中。我这样讲就是，哎呀，我们中国人嘛，有很多的鬼神啊，众多的这些宗教当中，哦，我有缘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方式说，哎呀，感谢天父他带领我来认识耶稣，好像就是我来拣选他。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如果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哪里不知道你跟我，他就是拣选你。要是他没有拣选你的话，那么弟兄姐妹，你就会说我很幸运啊，我很聪明啊，我运气好啊，找到耶稣了。可是当你回过头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不是的，是他老早就拣选你了。这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超越我们理性可以思想的，他早早早早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你跟我，让你不得不佩服原来我们的上帝是这么的伟大。当你晚上抬头看星星月亮，这是上帝创造的，在我们人类从十五世纪的时候才开始比较对天文比较明白的时候，会发现到这个宇宙浩瀚，这个宇宙大得不得了，还是哪知道圣经上讲的这是天地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在我们稍微了解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时候，这个时间这个距离跟重力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到时间跟重力是有关系的，重力越大时间变得越慢，哇，那你就觉得这个空间这个时间是有关系的。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在思想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从无变有，那个有又变得这么大，上帝真的是太奇妙了，上帝真的是太伟大了。可是他的伟大，最伟大的地方是在他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你跟我。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很奇妙的。你要是有别人问你，你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基督，我告诉你，你可以跟他讲，我们的神拣选了你跟我，这才是神。其他的神就是你找到他，你认为是对， 可是只有我们的上帝，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回过头来一看，不是我们选上帝，不是我们选耶稣，是他早就选择我，我是回应他的呼召而已。你想想看，我们的神是不是比其他的神还更伟大？这就是我第一点要跟大家讲，什么叫做拣选？拣选它的希腊原文叫做 eklego，ek 就是出来 ，lego 是选择，是从很多人当中拣选。好像当年亚伯拉罕被神拣选，哈，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的祖宗，也是阿拉伯人的祖宗，哈。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叫以实玛利，对不对？一个叫以撒，以撒是应许所生的，以实玛利呢是埃及女仆夏甲所生的。那么阿拉伯人他们认为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因为是埃及人的夏甲生的，以实玛利是他们的祖先，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他们的祖先。但哪里想到，以实玛利的子孙跟以撒的子孙现在还在争来争去，就是千年的战争，已经两千多年了。但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神没有拣选其他的人。这个拣选是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帝的主权在那边拣选了以色列，拣选了亚伯拉罕，他是从众多的人当中选一个，他选择这个让万国都因为亚伯拉罕得福，这是上帝的主权，拣选了。那我们人呢，就只好尊重上帝啊。所以呢，我们教会希腊是 ecclesia， 就是被拣选呼召的人一起聚集在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的这个眼光当中，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被呼召的，我们都是被拣选的，聚集在一起，这个就叫做教会。那么拣选的意义呢，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创世以前决定，就是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那么它的是一个官声语态，就是在希腊原文里面，它表示说这是神单方面的决定，是为了他自己， It's by him and for him， 这就是官声语态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神的拣选是他自己个人的决定，而且是为他自己的。那官声的语态就是 by him and for him， 就是他自己，但他做了这个决定，但是是为了他自己。这是官声语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质。所以表明了就是说，上帝拣选你跟我，不是因为你很棒、你很美、你很帅，是他单单的决定。但他决定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我今天就生你。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很多慕道的朋友就说，请问牧师啊，我有被上帝拣选吗？我说只要你相信，你就是被拣选啊。这个是一个奥秘，好像就像我刚刚讲，好像是我选择信耶稣，其实上帝早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你。这个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是说在基督里面你都是被拣选的，只要你回应回到基督里面，那么你就是被拣选的，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太复杂。那么在基督里面拣选，就说明我们的救赎只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然后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说明，这是一个很严肃的 statement。 我们所有得救要透过耶稣基督，那么在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他一定会 不太喜欢这句话，你怎么这么霸道，只有耶稣基督是救赎主啊，其他的都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常常会被攻击说你们基督教排他性太强了哈？为什么我们其他宗教人不能够共同和平相处呢？对不起，就是不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救赎才可以，因为上帝的拣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的拣选不是在穆罕默德阿里里面，不是在他们的神阿拉里面， 不是在佛教的释迦牟尼或观世音菩萨里面，不是的，只有在一个人耶稣基督里面。 Only way, the only way, 只有这样子他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福气，才能被上帝拣选。这就是拣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上帝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他没有在其他人里面，没有在其他宗教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的宗教，我们如果把称之为宗教的话，我们的信仰常常会被人家排斥，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排他性很强，因为我们是真实的。弟兄姐妹，当一个真正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比如说我讲一个故事，当你有一个家里面，你们家里面有一个祖传秘方，好了，你就呢做了一个祖传秘方。其实说我们中国人常常会有那个一个祖传秘方的很有名的，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保济丸，大家有没有听过保济丸？或者是说虎标万金油，当你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有很多假的嘞，很多类似的产品，就是说那个东西有了功效，我也有啊，有没有？很多东西就跟着来一起来，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虎标万金油也好啦，你这个保济丸也好啦，或是什么红花籽油也好啦。你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看着有功效，对不对？可是有些其他人讲说，那我也来趁机捞一笔，有没有？假的就会出现了，就是我跟他是一样的，我跟他的效果是一样的。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虎标万金油或是保济丸那个真正的传人，真正的这个 genuine, 就是真正的那个人，你会说，那我也跟他们一样吗？你一定会跟他讲说，不是，他们都是假的，只有我是才是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其他的宗教你可以讲说他们也可以得救，他们也可以上西天，他们也可以，那我们说 no, 我们说我们的认识，我们是真实的，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掺和的，哦，你也可以我也可以，大家和平相处。 No way, 你不可能这样做的，因为你知道这是真的，你真的是不可能去跟假的去跟他 OK OK。 No way, 就像你是真正的虎标万金油，你说只有我家这才是真正的虎标万金油，你们其他通通都是假的，我这才是真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只有真正的人他才会跳出来说，我不会跟你们一样的，我就是这么一家 OK, 你们要买真正的，你要跟我买，你不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买。就像我们的信仰一样，你真正的要相信耶稣吗？你就是到信耶稣的人那个地方，你不要跑错地方。弟兄姐妹，这就是真理，真理有一个排他性，真正的东西是不会跟其他掺和的东西说跟他是一样的，你也跟他和平相处，那是可能的吗？不可能的嘛。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宗教，我们都相信的耶稣，我们不可能跟其他宗教合一的。 No way, 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排他性就是真的，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没有办法嘛。你真的怎么可以掺假的？你跟假的掺和的话，那么对不起，你也变成假的。所以如果你是真的，那么你一定有排他性，因为你是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也许别人会攻击我们，也许是别人攻击我们，认为说，哎，你们基督教真的是不太合时，不太合潮流啊，不太合现今世代的这种观念。哎，同性恋为什么不行啊？啊，现在有很多的世界上的观念正在挑战基督教的信仰啊，我们说不行就是不行，因为圣经上说不行嘛。那你要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说可以啊，那我们就不争了，我们就被世界污染了。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你的信仰，你的信仰是真实的。这世界上的人会越来越对我们 criticize, 会越来越的批评，会越来越对我们认为说我们是老掉牙的东西。我告诉你，可是这个老掉牙的东西今天一样，我们还是靠耶稣得救，靠耶稣得胜。
我们只有这几招，
没错，
就是这几招，因为它是真理。
我们不可以改变，因为改变的话，你就不是基督教，你就不知道是 something else。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不可以
改变神的福音。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的救主只能在基督耶稣里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划线了哈。来，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啊，了解了。我们当中啊，可能有人跟我一样，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很怕，我那么烂的人，那么糟糕的人，思想常常犯罪的人，虽然没有做出来，里面想得很。可是这种人，上帝会喜悦我吗？我也遇到一些人说，牧师啊，我还不够好，我怕我接受耶稣基督。我说，就是因为你不好，就是因为你承认你是罪人，所以 you qualify， 你就是上帝拣选。因为上帝拣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弟兄姐妹，我再说，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因为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你今天讲说，牧师啊，我真的是很糟糕。上帝怎么可能爱我呢？上帝怎么会拯救我呢？我说，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接受，只要你承认你是罪人，只要你承认耶稣基督，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被挂在十字架是为了你，为了我，你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邀请耶稣住到你的里面，请求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这就是救赎，这就是 calling， 这是他的呼召啊！他呼召就说：“来呀，来呀，来呀，来呀！相信耶稣，耶稣要拯救你。”因为他这个呼召是在万古之先就已经 calling calling， 只是我们现在在几十年前才生下来，我们被生下来才听到。但是这个呼召是万古万古之前他就已经呼召你了。我们再读下面，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十六节，这是耶稣讲的，那我们一起来读啦。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所以请你注意，我们读经要读得很那个哈，很仔细哈。他说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给你们，有人就把后面这几句话记起来了，可是千万不要忘记哈，前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他说你们要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你记得，就是你向父神求的东西，祈祷的东西是要这个果子可以长存的，意思就是说要在神里面是有意义的，不是要浪费在你个人的私欲当中。只有这样子的事情父就赐给你，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有些人说，哦，我们基督徒可以向父神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他好高兴，他就拼命求，我要两个太太三个太太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不可能得到的 ，OK？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读经要好，我们是结可以长存的果子。那么我们向父神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我们读经要明白啊，你不要只说哦，就是后面的几句话，那太棒了，那上帝就变成菩萨了。我们有些人把我们的耶稣当菩萨哦，耶稣你没有给我这个，我就不要你，我就去拜别的。还是有基督徒会这样。那他的相信就不对了。神也呼召他，但是他回应的身体不是很明白，所以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常常聚会？因为你明白道理啊，不然你信了不知道你在相信什么。我们真正要相信而且知道。但是这边耶稣讲，他说不是你们拣选我。为什么这样讲呢？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来啊，他的门徒，我相信有些人是不愿意的，但有些人愿意，是耶稣拣选他们，不是他们拣选。因为在当时，你要跟一个拉比， 啊，那里的蜡笔很多啊，啊，听说这个蜡笔很不错，哎，那个蜡笔很不错。他们那个时候有那种风气，这个蜡笔很好，那我要去跟他，他也可以选择，他选择说，哦，我要到这个蜡笔家去。他们当时的蜡笔说真的是蛮贫穷的，这个蜡笔要收你啊，收你做学生，这个蜡笔要负责你的吃跟住，那你就可能就带了一些你的东西，就是蜡笔就是我的学费，我的花了一本费，而且蜡笔你要跟蜡笔住在一起。他们认为一个学道的人是要透过他的生活，所以那时候的蜡笔都很贫穷，因为养很多学生，学生不见得有钱，而这个蜡笔是有要有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来传讲神的道，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学生来选老师，选蜡笔，那蜡笔 A 蜡笔 B 蜡笔 C 哪一个好啊，好，他们选，哦，选上了以后啊，问问看蜡笔愿不愿意收他，好像是这样拣。可是耶稣说，是我拣选你们，你不要以为说是拣你来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这表明什么意思？表明上帝的主权啊，弟兄姐妹，上帝的主权啊，上帝来拣选，而且分派他们要结果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宣告一件事情，好不好？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头上。OK， 我们一起来，我念一句，跟着念一句。我宣告，是耶稣基督拣选了我，是神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所以我是有福的。阿们，感谢主。我们再看下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28节，弟兄们，我们起来，来。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被人厌恶以及那污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读圣经里面一个最大的安慰。神就拣选在世界上的人看起来是愚笨愚拙的，又拣选世上软弱的，你可能生病的，你可能是没有什么地位，钱财也不多，也世上卑贱，是人家看不起的，你可能是奴隶，你可能是贩夫走卒，被人厌恶的，没有的。可是神专门就拣选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不是你不好，没有关系，上帝特别爱你，上帝就专门拣选这一些，因为神喜欢拣选我们人类不喜欢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上帝就专门拣选这些。为什么我们讲福音是给穷人的福音，就是这个缘故。穷人其实在世界上的人来看是很不好的，我们每个人都要 prosper， 都要有兴盛，都要富强，很好。但是神拣选那些贫苦，神要让他们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所以一般来讲，其实贫穷的人、贫困的人比较容易相信耶稣，那是神对他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当然我们还有以弗所书5:26-27，我没有列在这边，当然就是说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病。这个就是上帝的拣选，要让我们的教会呢被洗净，要用水跟道，就是水就是道的意思，就是用圣经的话让我们成为，因为神拣选了我。那我现在反过来，我们再看看什么叫做创立世界以前啊？那创立世界以前，从时间上的角度来看，创世之前是一个永恒的状态，因为在这个时间之前，这个观念我们不知道是啥东西。这个创世之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社会，什么样子的世界？没有时间，还没有创立世界。
没有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自转，就是地球绕太阳一圈叫一年，地球自转一圈叫做一天。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天，没有时间这个观念，所以呢，我们在创世之前应该是所谓的永恒状态。因为如果没有创造这世界的话，就一直是永恒状态，没有时间。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被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是在一个永恒的状态里面。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观念。我们原来被拣选是在一个永恒的状态里面，因此当我们被拣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一天看见耶稣基督再来了，就像我们领圣餐，今天领圣餐了，我们是在说领圣餐就是等耶稣基督要回来第二次回来，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永远跟耶稣基督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永恒，这个永恒其实早在创世之前就先拣选了你，这个永恒当中的拣选，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永恒的拣选。为什么？因为这是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跟我，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上帝很大的恩典。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罪污染、被撒旦夺去之前，原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就已经是圣洁，没有瑕疵。你也可以讲说，原来我们在地位上面很早就已经是圣洁没有瑕疵了。那你会想说，这个太奇妙了，创世之前耶稣怎么会知道我在1957年透过我爸爸妈妈把我生下？那你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啊，你在某年某月某日透过你的爸爸妈妈把你生下来，然后耶稣说，在你还没有被生下来之前，甚至在创世之前，你就被拣选。你去思想这方面的事情，好像我的出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的出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的爸爸妈妈相遇、相爱、相结婚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因为他们结婚，他们生下我，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在那边就早已经怎么样？早已经拣选了你，透过你的爸爸，透过你的妈妈，所以你被生下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It's not randomly, it's by design.上帝的大人，他知道，透过历史历代、历史历代，你知道吗？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说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人生什么，你看了会不会觉得，哎呦，上帝，你借着这个圣经到底在告诉我什么事情？怎么这么多名字？这个名字又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名字，这是翻译过来的名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关系，他在告诉你，你呢？如果往前推的话，你一直会推到亚当夏娃。那意思就是说，上帝对你的族谱这一条线看得清清楚楚。他拣选你，他爱你，他要你成为他的儿女，是他早就计划好。他在这一条线经过好几个世代。你在创世之前就被他拣选，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信息。施布真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人如果神没有在创世之前拣选我，我想他不会在今天拣选我。这是施布真讲，什么意思？如果说今天上帝才在今天世界上说我来拣选谁啊，施布真说他一定不会拣选我，我怎么这么差劲。但是拣选就是在创立世界，是在永恒当中的拣选，不是你好不好的问题，完全是他的恩典。或者有一个人传道人，他是讲，他说我们今天会得救，你要从一个眼光来看， 世界上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好像我们这一批人都应该是下地狱的。上帝有个恩典，我把这些人救出来，我把这些人救出来。他说你是被拣选的那一批的人，所以你也没什么好夸口，所以 你也没什么好夸耀说啊，我得恩宠怎么样，不是，这都是上帝的恩典。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人，他对这个拣选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他会放弃，他说反正上帝没有拣选我啊，我被生下来就是要去地狱里面当材料。他说你这个想法刚好相反，我们前面才读的嘛，他说上帝拣选世上愚拙的，拣选软弱的，拣选卑贱的，是你不愿意回应。上帝有拣选你啊，只是你不愿意回应。弟兄姐妹，我们要对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想法，但是神的福音就是这个样子。上帝专门拣选世界上卑贱的、没有的、软弱的。如果有人自暴自弃，他认为他自己是地狱的材料，你要跟他讲，上帝就专门找你这种人。上帝要特别爱你，你只要接受耶稣，你就是不一样，你这个就是恩典临到你。你的恩典不是神的，神的恩典要临到你，他要临到你，让你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拣选你，我们在神的面前圣洁没有瑕疵，是他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圣洁，而是我们将会被成全成为圣洁。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可以讲说是地位上的圣洁，还有一个就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现在不是圣洁啊，我还有污秽啊，我还有很多的弱点啊。那但是这一些正是上帝给你我的一个很好的应许。我们的信仰永远都是上帝先主动，他说你好，他说你很行，他说你很棒，所以我不行、不好、不棒，我才有信心往前行。因为上帝说我可以，因为上帝他愿意祝福我们，他差遣圣灵每天与我们同行，他要加添你能力，加添你的能耐，因为他 promise， 他应许你。你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你在生活上面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行，你才有信心往这一个方向行。如果上帝不是这样讲，如果上帝就说这个是我的 standard， 你自己赶快去哈，你没有达到呢你就死定了。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已经达到了， You can do it， 你可以的，我帮助你，你不会没有关系，我帮助你，你又软弱跌倒跌跌撞撞、啊、就像我们小孩的那个小朋友，还有Joseph的小朋友现在开始会走路哈，扶着墙壁走路哈，走不了几步就倒下来了。那 Joseph 当爸爸的，当那个 Helen 他当妈妈的，他会想说你这个笨蛋，他不会这样嘛，对不对？他说 You can do it， 因为我已经看到你将来会走而且会跑，你可以带给他信心，因为你相信 You can do it， 你可以做成的。所以呢那个小孩子还说、我就继续，爸爸妈妈没有骂我跌倒啊，走路这么难看啊，一样嘛，天父一样告诉你嘛，他说你已经圣洁了， You can do it， 所以我们才会往前行嘛。你要是说哎呀，我看你这个算了不要了、你这么你就继续烂下去嘛，那你没救、那你这样讲话了，那我根本就没有信心了，我根本就不用再怎么样，你也没有给我一点激励的那种动力，那我就算了。弟兄姐妹，你的讲话要有 prophetic， 你的讲话要有预言性，因为上帝的应许就是给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讲我们在 prophetic， 我们在讲神的话，神的话的意思就是要带给人希望，上帝的应许要给你，所以我们要鼓励讲 prophetic， 讲正面积极鼓励的话，因为那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的差遣圣灵来就是要帮助你跟我呀。 所以我们要推脱往这个方向去，你不要去消极否定、贬损啊，都讲一些不好听的话，那你就是在拉他往不同的方向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圣洁是在基督里面，它的原文是现在式，表示我们的圣洁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常态，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需要神的圣灵的能力加添和持守。我们有了神的应许，我们的生活才可能圣洁没有瑕疵。弟兄姐妹，这个瑕疵的观念是从旧约来的，就是在旧约祭司当中，还有如果你要献祭，你都牵着一头牛跑到祭司面前，跟祭司讲说某某祭司，我要献祭给耶和华。那个祭司就说，好，你的牛羊哦带来，我看一看，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污点啊，看看有没有瘸腿啦、啊、瞎眼啊，哦，看看那个整个的身体哦，看看有没有瑕疵。没有瑕疵 ，OK， 祭司说通过了，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宰杀献给我们的上帝。那弟兄姐妹，在保罗他的启示当中呢，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啊，你我跟基督徒啊，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当做活祭献给上帝。所以从这个活祭 living sacrifice 这种角度来看，你跟我都应该是毫无瑕疵，否则上帝不悦纳呀。我们以前旧约的那些人献那个祭哈，瞎眼的、瘸腿的哈，或者是不好的，那个上帝很不喜欢的。很不喜欢的。所以如果是赎罪祭的话，那上帝就这个罪还没有除掉啊，因为他献的祭不完美。But now 你的完美，你被献上去是一个完美的。我们被拣选的目的就是在基督里面成为圣洁，在这个生活当中分别为圣，与这个世界不一样。那你会问啊，牧师啊，你怎会讲啊？你讲得好听。我说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瑕疵啊，你就要像旧约的祭司一样，把那个瑕疵找出来，然后呢，就换一个新的，换一个好的这个祭物，才把它献给上帝。我现在真的觉得啊，我们在走这个所谓诚信的道路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求神来光照改变。因为这个功课必须要你愿意来面对自己的软弱。我们通常一般人就是不愿意，要愿意躲开了哈 ，avoid， 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它。但是你在生活当中的瑕疵，你愿不愿意去改变？你愿不愿意向旧约的祭司详细查看？因为你要献祭，这个祭司献给我们神。也就是说，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任何的瑕疵，你的人际关系当中的瑕疵，你个人生活行为的瑕疵，你愿不愿意去面对它？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个人要做的功课。那不太容易，不太容易。但是上帝一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动力，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在第五点哈，我用划线划起来，在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成为圣洁。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来。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他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能够侍奉永生神的就是什么？就是已经被宣告无瑕无疵的。所以你会问牧师啊，不行啊，我还是常常骂我的配偶啊，我常常激怒他啊，我常常还是在做一些我不该做的事情啊，我还是常常很贪心呢。 我常常偷窃，没有人知道。我常常说人家坏话，背后说人家不好听的话。那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去面对这些瑕疵？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瑕疵摊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说：“主啊，你的宝血洗净，你让我这一些变成毫无瑕疵。你下次犯了再来，我上帝有很多的恩典。”这就是我们的神。有一次，彼得来问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一天七次，我该饶恕他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很厉害啊，弟兄一天七次得罪我，我都可以饶恕他。他希望耶稣跟他讲说：“哎，你做得很棒。”没想到耶稣跟他讲说：“不是，你要饶恕七十个七次的。”哇，不是说490次，而是无限多次，饶恕，饶恕，饶恕。如果耶稣要求彼得饶恕70个70次，你猜猜看，耶稣会不会饶恕我们70个70次？会不会？但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带到耶稣面前说：“主，求你饶恕我，这个地方还是很软弱。主啊，我就是看到那个弟兄，我心里面就是有意见，我有个嫉妒，我有一个苦毒，我没有办法，主，你帮助我。”你帮助我面对他的时候不是咬牙切齿的，你帮助我，我能够接纳他，我跟他握手，我可以甚至跟他说好说好话。主啊，我对我的配偶，我还是不能原谅他，因为他某年某月某日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情。主啊，我的孩子不听话哦，他甚至骂我，我也要骂他，我觉得他应该被石头打死。咒骂父母要被石头打死，你有很公义的心，但是你又知道那是你的儿女，你不可以这个样子。但是你心里面很苦闷，很苦毒。我们有些人有婆媳之间的问题很严重，做婆婆的来干涉到你家里面怎么样教育小朋友，啊，怎么办？主啊，你帮助我，你让我知道有智慧，怎么样去跟我的婆婆讲。怎么让我来保持这样子的关系？主啊，你不要让我这样子的关系变成我的瑕疵。弟兄姐妹，你把这样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怎么样洗净，成为圣洁。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其他的方式，就是乖乖的、诚实的，把你的问题带到你的上帝面前，就诚实跟他讲。主啊，我昨天又跟太太吵架，主啊，他又对我不高兴，跟我摔盘子。师父从来不摔盘子的，你放心。我只是说有一些这些的事情，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跟我太太讲没几句话，我就会火冒三丈，我就要说他不是。啊，或者说我先生跟他讲没几句话，他就出去了，门摔得很重。我最近看到一个网络笑话，他是这样讲：他说有一对夫妻在吵架，就是吵架以后，先生就出去了。先生出去以后呢，他就做太太的，就打开窗户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出去了。”那先生很生气嘛。先生就说：“我要是回来的话，我就是孙子。”走了。啊，那个太太听到以后就，这意思就是说你生气我也生气，他就把门锁起来了。这个先生回来的时候就进不来。这先生2个小时后就回来了，敲门。然后那个太太不理他，然后那个先生就在外面说：“奶奶，我回来了。”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他用这个当然是一个笑话，那也希望 他太太在里面提个油灯给他看的啊。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冲突都是在那个当口，你过了以后就好了哈。我们也不要太拿翘，能够和好就赶快和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要让这个裂痕继续扩大。OK，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让大家参考参考。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保持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许你们吵架的东西，吵架的事情是一个瑕疵，但是我们就是要勇敢的去面对，把这个瑕疵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就是靠他的宝血。好，我们有些的应用。第一个，在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啊，那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其实这个最大的是上帝最大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就是在创世以前，在永恒当中，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你跟我，所以我们是永恒的拣选。第二，因为有了神这样子的应许，所以我们才会继续追求生活当中的圣洁，常常以主的宝血遮盖洁净，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智慧，去消磨那些瑕疵。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因为上帝说你已经成为在地位上面，你已经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因此我们才会继续的往前行。第三，拣选的意义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放荡不拘，以为神是拣选啦，那么神就不会丢弃我们了。这个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但是我们要谨记圣经历史上面的例子。第一个就是撒旦魔鬼，魔鬼撒旦。其实撒旦这个字眼啊，不是其实撒旦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抵挡者的意思，敌对者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命令是往东，而他偏偏要往西；神的命令说要顺服，他就说要抵挡。他就是神要做什么事情，他就不做，他甚至是反对。所以撒旦的意思也是控告的意思啊，就是 accusation。就是控告他，控告，他就像撒旦控告约伯一样哈。所以撒旦就是意思就是反对敌对者。那么这个敌对者、反对者，后来就成为魔鬼的一个别名、别号。但是当他开始的时候，这个撒旦魔鬼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被上帝拣选的，他是被上帝拣选遮盖基路伯。遮盖约柜基督伯当中的一个，是一个很尊贵的天使，他是神特别设立，只是后来他背叛了神，所以他在跟神之间有一个很 close 的一个关系。在神创世之前，他就已经拣选了 Satan，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 Satan。 那在 King James， 他讲他的名字叫路西佛啊，路西佛。他拣选他是遮掩约柜的一个天使中的一个。那么这个天使后来背叛了神，所以你可以讲说他背叛了神。他跟神本来是很接近，他是被拣选的，可是他背叛了，他就怎么？他就跟神所有的救恩就完全的脱离。所以你不要说啊，我被拣选了，我就放荡。那么你要小心哈。第二个，卖耶稣的犹大，那上帝拣选撒旦做他的很天使长哈。耶稣基督拣选了一个门徒叫做犹大，这个犹大也卖耶稣。那犹大有没有得救？圣经上清楚的讲，犹大没有得救。所以你也可以知道，最近呢有些考古学家他说，哦，我们发现到犹大福音书哈，他说这个卖耶稣的犹大不是坏人，是好人啊，因为他成就了什么什么事情呢？我告诉你，这种事情 跟圣经上的记载不符合的，你就知道他那个是乱编的，那个是污蔑，污蔑我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所以你知道那个是假的。所以卖耶稣的犹大就是没有得救，因为耶稣，因为在其他的福音书、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就是这个撒旦魔鬼没有得救，不是这个犹大没有得救。第三个，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如果你去看犹大书第五章，他是说上帝第一次把那些人拯救出来了，从埃及出来，但是后来因为他们不相信，就让他们倒闭在旷野，就是第二次。所以啊，你可以讲说我们人得救了，但我们还有机会倒闭在旷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违背上帝拣选的意义，他拣选你是要让你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地位上你已经成圣了，但是在实际生活上你要去追求圣洁。第四，最后，我们在基督里是圣洁的器皿，如果我们去随着世界放荡，追逐罪所带来的刺激跟快乐，岂不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吗？因此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意思就是说你要保持你圣洁的状态，常常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世界上只有一个完全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曾经这么一个。你我多少都有瑕疵，但是你我都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遮盖，我们才能够保持我们那个 state 那个状态，所以我们才能够见我们的神，我们才能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的招数，我们只有这么一招，就是仰望上帝的怜悯跟恩典，常常用他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常常的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因为神的恩典在聚会当中临到我们，我们明白神的话，知道他的心意。不要说这些我知道啦，自己在家里面会好，不会。如果我们停止了聚会，我们会远离神，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过，在过去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聚会之后，他们就渐渐的离开了上帝，进入了世界。所以弟兄姐妹提醒我们，我们被神永恒的拣选，我们有一天，对吧，永恒的与耶稣基督在一起，他是我们属灵的良人，他是我们的未来的盼望。因此有了这个盼望，我们就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可以看见我们的主。好吧，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恩典供我们使用，你的拣选是有功效。主啊，不管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理解，主，我要跟定你，我要跟随你的恩典，常常覆庇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你对我们的期待，让我们能够圣洁。主，我们知道我们还不完全，我们还有一些的瑕疵，你帮助我们来面对他们，面对这一些，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愿意来面对我们当中所有的软弱，我们对人际关系，对自我的行为，主，我们在你的光照当中，我们被显露出来，求主赦免我们，你光照我们， 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